就是我是觉得在我们现在年龄中，我们真的需要去改变一下宣教观念，不是说原来的不对，而是需要补充一些新的东西。就是我是在这个年代开辟了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去可以去做宣教。这个我经常跟一些朋友们兄弟姐妹讲，就是说大狗有大狗的叫法，小狗有小狗的叫法。这个感谢上帝，不是都让我们都成为大狗，也不都成为小狗。你比如有的人，或者说我就举一个网络宣教的例子，有人说那我们根本不会写文章，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那可以啊，你有件事情可以很简单做，你只要一开网之后，你认准的哪几个基督徒是咱们自己人，对吧？他写东西你看你就去顶贴就可以了嘛。你用个虚假的那么 email 地址，完了注册个网名，你一上一个顶子一个 up 你就做了。因为这样的他许多人就开始去注意这篇文章去读。我一说呢，就说我们在这个时代真的应该看到这一大片空间呀，随着在过未来几年中，这片空间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当然你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去支持这样一些人。北美教会中好多教会中，其实有些兄弟姐妹他们在国内有的是学文的，有的是学文的，那你这有的时候他自己真的这方面有这方面的这种使命的时候，鼓励他自己去出来，鼓励出来，就是说做一个网络宣教士。那我知道，你比如说还有的朋友呢，他可能自己写原创性文章比较少，比较不大可能，那就鼓励他做个网上的搬运工。搬运工，就是你家里只要有个那个可以去这个复印。特别是这种扫描的那种机器，对吧？你觉得发现好的书，你比如我自己，你比如说中国人，我们了解中国需要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当代中国资本许多时候对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正面作用这样的东西知道的非常少。那么你会知道现在开始有一些书籍出来了，那你自己就慢慢我就立志在神这边，我说神，你就求今后给我几十年时间，我就不断的把西方基督教这两年对文明正面影响的故事书和一些什么东西，我就一段一段的介绍出去。只要有一个人立这样的心智，这是完全可以去做，你这可以做几十年的呀。你中文做光了之后还有英文的嘛，对吧？你随便搁这个基督教今日基督教那里找些好的见证文章，听些好的故事，你都可以去写呀。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真是给我们大家开辟了一个可能，就每个人都可以去真的去做，不是说只是喊一个空洞号，人都是传道士，人都是那样，你真有这个可能。就是你看你自己做哪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刚才讲，就是最简单，我可以做一个顶子，我认准几个网站我去顶，带你自己用祷告去支持，用金钱去支持，这些都可以去做的。那么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基督徒，我常讲传道人要去学会上网。因为坦率讲，要不然我们人说传福音中有两个最可怕的东西，一个你是什么呢？不改变方法，就是你当你发现一种方法一种途径好用，你这一辈子就用这一样，就像过去老农民就发现一种种的方法，这一辈子种的用这种方法，不改变方法。另一个可危险在什么？就是改变信息，就是我自己变得什么，不断去换掉我们基督教的基本信息，这两种都非常可怕。我们应该是什么？就是可以哪种方法实用，哪种工具传我们都要去用，但那个基本的基督教信息要万古不变，要万古不变。所以我是觉得在北美中，真的大家可以在，我也特别这里，因为有些传道真的希望就是说各个教会能将来有机会能把这个网络宣教做一件大事去，因为这个接触的人是太多了，接触的人太多了。而且你像我这些年中，在这个就比如说猫眼看这网站中，我在公开我不宣教，我也不说我宣教，我只写个故事，就写活在美国的故事。这个你知道哪些人最聪明哈？就是你的敌人会最聪明。我们有些基督徒你知道，就是说我在网上最怕其实是基督徒，就是那些自认为自己信仰非常正确，完了一看就看你宣教都不够好，那些基督徒这个早就把别人送进地狱的基督徒，就这个但有些敌人会看出你的方式，他看出你的宣教方式。 我记得我在猫眼看这个网站写些文章之后呢，有一次是一个佛教，最初给我一个感动是一个佛教徒，是一个居士，他跟我说句话，他说范老师啊，他们就在那个车范说，范老师，在我去年最痛苦的时候，你的文章安慰了我。我说你什么痛苦啊？他说他失恋了。我说你失恋了，你不去找佛教书去安慰你，你怎么找基督徒？他说我本来就已经失恋，如果再读佛教更失恋了，更痛苦了。所以你看，神真奇妙。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而我现在这些年中，提高信仰会他有帮助。那么另一位呢，是一直在网络上为谁这个伊斯兰教辩污的一位，我不知道，应该是在西北的一个那么伊斯兰教徒。他最后他说范先生，我是你敬重，你是我敬重的一个这个网友。他说你呢，你从来不公开宣教啊，但你自己不断说怎么样说言说上帝是爱，不断讲你这个在这个信仰的影响下，在基督教信仰下，基督徒怎样有爱心，怎样去帮助别人，叫别人感到一看他这个宗教是好的，是好的。所以说你就像一个，他就说像穆斯林什么的，他用一个穆斯林术语，就是那个福音使者是。哎，我就觉得他们非常聪明，就他们一下就看出我这种路线。那另一个人呢，当然就是那是一直骂我的，他说你这个人是最可恶。说最可恶，怎么说你是借着这个民主说基督，民主自由说基督教，完了打着民主自由旗号宣传基督教，打着基督教旗号宣传民主自由。我就跟他说，你怎么这么聪明，你怎么把民主和自由和基督教的内在联系看得这么透？就跟他开玩笑，你就发现啊，真的有一天当我们自己做的时候，有人会知道你在做什么。但谈起我讲，就我们跟基督徒有时候倒满的笨的时候，到网上为什么不宣传信耶稣去天堂，不信耶稣去地狱？我说他已经在地狱中，你还去给点一把火。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当有一天去不只要去讲，而且真的神有一天给准备时，你就要怎么去讲，怎么去讲。那么第一天，我是觉得第一条等于就是在这个网上，就是你需要肯花时间，肯花时间。我不才讲吗，有的时候我这个最初就是为了这个网络，有时候连续真是十七八个小时。那有一次晚上去跟他们讨论，那个帖子非常热，非常热。那我一直就写下来之后，啪啪就不到两三个小时，那个就点到3000、5000，哇，就不断的直顶。哦，我说这些都是网络术语，我想你不明白的你们就没有，就是不断到这个头版头条哈，听到吗？完之后你就不断的跟别人，不断就跟他讲，那一直早上到撑到3点、3点半。但你会发现真是神在那样和祝福许多人。一些人就看完之后，他说我改变，第一点他们改变对基督教印象，印象呢，但第一点他们自己感觉就是以前觉得基督徒非常狭隘，非常狭隘。他第二点叫基督徒呢，就是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再跟基督徒老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老是觉得自己对。你知道我上网上一个最大的动作就经常检讨，经常认错啊。真感谢神啊，他当我们今天问牧师，不是昨天晚上不是想悔改吗？哦，我是觉得上网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自己说，你一点丑事别人不断的，包括你自己写不上的错人都能指出来。我们就不能像那有些人那样，你不承认错你就赶快承认错，你要不怕丢人，哎，你不怕自己丢脸。你当你自己肯丢自己脸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给耶稣长脸，就这么辩证法。你肯自己丢脸，我有错，无论大小错，甚至不是我的主要错，我自己去，我发现我错，我还认脸，我宁肯丢脸，我承认自己错啊，我想说对不起。你当这样做的时候，那些人给基督长脸，人就看到，哦，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哦，因为这个人是基督徒，因为圣经真的这个，所以你就会在这个时候会看到，那有的人就看他们从这改变基督的印象，有的人告诉他们自己。信主了，有的告诉你就去教会了，有的离开教会很长时间，又觉得自己需要重新反思信仰去跟道。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需要花时间。有的时候你不只是陪伴他们，有的时候你像我现在大概每个月我至少就打国内的这种长途，那至少大概是1300分钟，就是22块钱那个电话卡，我一月至少是一张。因为长的时候你就需要去跟他们去建立个人的联系，完了跟着哥们去讨论，跟着个人去关怀，呀、yeah ， 所以我自己觉得第一点你要去肯花时间，就是你肯去付出代价，肯去付出代价。你像我回国的时候，许多时候就经常去看这些朋友。其实坦率讲，当然也是神祝福的。我现在朋友可以真遍地全国，从新疆、吐鲁木齐一直到哪都有，而且到哪都有请吃饭的，这个到处都是。我所以这是第一，肯花时间。我说第二，你在网上是就是你一定要去学习。我刚才已经讲，就是学习去谦卑，谦卑。我们基督徒在网络上，其实在日常福音传福音也有最讨人上，就是以为自己是真理在胸啊，这个真理在胸，我就真理的化身，我自己就完全属灵，所以往往采取一种道德制高点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得很高，居高临下来宣告。但你会知道在网上别人不吃你这套的，你在这里可以，对不对？大家来了反正没有的事，没有人敢公开骂你，这是顶多生气的转身走了。网上一换马甲，这个一带个 ID， 别人不会问你当初怎么回事了。什么难听话你都会遇到，你走到那里你说，哎呀，我是传单，我是苏牧师，我是范牧师，人谁尊敬你啊？人家说告诉你神棍你一讲自己传道，人第一个给你个一顶帽子就神棍。所以说就逼着我们自己在网上夹着尾巴做人，夹着尾巴做基督徒。你自己老老实实地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自己有罪，我是不完美的，我和你们一起在追求过程中，我和你们在一起追求过程中。所以我觉得往到这一步，就是我们基督徒往上，你自己低一步，你就往往能把耶稣放到高一步的程度。就包括有的时候讨论问题的时候，你需要点到为止，对吧？可能有个对方一个东西是错的，但对方不认错，你就不能像平时这样编导，你就非得要去讲，叫对方要承认错。其实点到那儿是啊 ，OK， 我们慢一慢时间，给我点时间，我再想一想，也给你点时间，你再想。你别说，哎，给你点时间，你再好好想想我的东西吧，你就等于把他得罪了，对吧？你给他给我点时间，我也想一想，哎，你也想想，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你退一步，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别人就看，哦，原来基督徒真是讲爱心，去忍耐，去忍耐，就是说，所以这是我自己讲。那么在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我是觉得一个就是你要在爱心中写作，在爱心中写作。我们上网，我们传福音，说到底是我们把他上帝的爱带到人家，我们不是诅咒别人去地狱，而是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沉沦，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去天堂，都和神永远同在一起。所以当你自己在网上，你有在，你应该天天就为那些朋友去祷告，而这些祷告首先祷告为你自己祷告，改变你的心，改变是你真的对这些人有怜悯有爱。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我们自己讲述的，但是真正从心里把这些朋友，把你的骨肉同胞的苦痛当成自己的苦痛，你去认同他们，你就盼望通过你的一支笔或你打个去改变这些人的生命，你首先一个东西就是真的需要去爱他们。那么我是觉得还有一个是，我是觉得在网上我们自己应该非常注意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学会写现代的文章。现代文章就是说什么呢？这是现代传福音的方式吧，就是说第一点要善于去讲故事，要把故事讲得漂亮一点，我们许多的时候传道人有的时候，所以我自己经常鼓励一些传道人，我说一个好的传道人要是一个好的学者，而且你应当有相当的中国文学的修养啊。你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传道人，中国传，除非你是天才，但假设要你不是天才的话，你不读点齐军的散文，不读点汪曾祺、沈从文的散文，你大概就不会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啊。当然你说我读鲁迅的可以，那你就太尖酸刻薄了，他已经够刻薄，你就不要去学他。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读一点东西，有一天我们自己讲出东西才使别人可以读下去。坦率地来讲，我们许多基督徒在网上写的文章啊，也就在自己那个网站上怎么关起门来还差不多，到公共网站根本无法去进入，因为你懂吗？你写东西惨不忍睹。我们基督徒做长时间之后，非常经常以非常容易自以为是，就是习惯自己一套语言把这个东西化妆起来，就你让自己讲话，你从来没想我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去听懂福音， 而我们自己习惯自己把它，我经常愿最愿意举一个例子，我们就是基督经常愿意邻里交通，让我们交通交通，这个我说从来不怕出交通事故，对吧？这个老婆不叫老婆，妻子不叫妻子，叫做我姐妹啊，我姊妹，我还不叫姐妹，叫姊妹，对吧？我们都有一大套行话，我们关起门来讲还基本懂，圈外人基本不懂。所以说你到底传福音，你终有一天你想，我是为了叫人懂福音，我还是为了我的习惯的宗教语言表达习惯。哎呀，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有的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在讲上，他说讲话在讲说，这个叫姊妹，叫弟兄啊，不叫弟兄，这是基督教语言，这是基督教这个我们的兄弟们哈，说叫兄弟那是世俗的。我说英文好像都叫 brother， 你会知道我们许多做长寿很容易自以为是，我们用一道道墙把自己封起来，那第一道墙就是语言，一道语言。所以感谢神，就是你需要到网络上，你去有一天去写的时候，你就需要去跟他们学习那种，你想找到他们可以接受的语言去文化去跟他们讲，对吧？我不上网上，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沙发，什么不叫爽，什么叫拍砖，什么叫拍砖，什么叫 up， 什么叫地挡啊，我现在这种基本都懂，就是你需要去从他们里想，我们真的是让这些人去懂福音，真的懂福音。所以要学会善于去讲故事，学会善于讲故事。我在感谢神这几年中，经常我带到各地去布道嘛，我到布道就最愿意听当地教会讲那些见证的小故事，见证的小故事。我记得好那次到谢文杰家去。那我不去讲谢文杰怎么去奉献，我就讲这个弟兄我知道，完但他家你看他家那么简朴，我那么就是瞄他太太穿的什么衣服什么，这东西你就发现，那别人就感到奇怪，这么一个百万富翁，就把东西卖了，自己生活过那么仔细，还不给孩子留东西，他为什么？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慢慢，我经常讲哈，跟一些朋友兄姐妹分享，我说你不要直接学保罗，因为我们神学造诣都不够。神可能对我们自己没呼召做那个神学家，你尽量直接学耶稣。你看耶稣当年讲到就这个本事，对吧？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农村老太也能听懂什么打鱼的故事啊，浪子回头啊，也都那样。那个大学问家一辈子，像这样的是，就比如像这个保罗，最后还说要深载上帝的奥妙、丰富智慧，根本你猜不透，这真学问。所以说我们真有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去为了这些人愿意去认同他们，用他们熟悉的语言，他们所熟用的故事，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语境去接触他们，去接触他们。我经常愿意讲另一个例子，你比如你可以讲虚空的虚空，对吧？你讲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听那底下人肯定虚空了，根本不知道虚空是什么，对吧？但你会讲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一点意义也没有，这现代中文，对吧？你要如果再给他讲点好了歌，讲点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最后告诉人生如梦，这大概中文都会知道一点。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真有一天到网络的公共空间和别人去传扬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耶稣的心肠去体贴这些人。你那套语言中在教会别人懂，那没去过教会不了解，不懂你说什么了，不懂你说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有一步，就是替他们去着想，去训练自己语言。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据网上讲话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写主贴的话，篇幅一定要去短，看到没有？就大概你在一两千之内，不要超过两千字，不要超过两千字。你可以去多贴几屏幕，多听几，但你不要超，因为超过两千就防止那个阅读。阅读那个习惯，而且网上你分段要小，你自己电段隔开要开，就是你要适应网上的阅读。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要帮助这些朋友适应那阅读。还有我会看啊，还有就是要找到一些接触点，不要动不动就是耶稣，不要动不动是耶稣，我们心里要有耶稣，心里要有耶稣，我们的笔下能够表现出耶稣的生命，但你不要就到处的提出耶稣或者基督教怎样，这反而会引起人们的一些直接的抵触，因为你知道大多数人是没有接触基督教，所以我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几乎连基督教的 ABC 都不知道， 那个什么是罪，什么是恩典，这基督教最基本概念都不知道。你如果以前一上去一大堆就这些东西，他自己不会明白。所以说我说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把那个精神吃透，但需要用最浅显的语言去给他说出来。那么我们自己要找到一些接触点，需要找到一些接触点在网上，就是这是其实我们传福音永远是两样，就是我们传福音永远是为了传扬耶稣基督，但我们一定要找到就什么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最佳的接触点，使别人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当代中国人中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最关心什么问题，我怎样去用这个做接触点，不是从你自己想跟他说什么出发，而从他的需要出发，完了之后你告诉耶稣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完之后你第二步快了，你到有一天真的知道满足你需要之后了，你需要慢慢去转变自己心态，你去满足基督的需要啊。因为我们和网络上那从来没基督教的朋友的出发点绝对不是圣经，不是耶稣基督，而是我们都是人。我们现在一些传道人可能不愿意承认这点，是我自己啊，就我们和那些慕道友包括慕道友，我们的接触共同点不是圣经啊，因为在这一点我们有共同基础，我们承认最高权威，他根本不承认的啊，不是，也不是基督教，是什么，是我们都是人，是有人的共同需要，包括有人的共同罪性，有共同的挣扎，我们有一天能够才告诉你耶稣，唯有耶稣是救主。换句话说，我们有一天除非知道我们和那人都一样是罪人，或者帮那人认罪，然后有一天才知道那个是主。所以在网络上空间，尤其对于我们的中国学院，就是我们一定慢慢去摆脱西方的模式，因为在西方中大家会知道许多东西是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几千年了，他们许多对他们习以为常了，对吧，他有这个文化背景，对中国这样绝大多数没有这种文化背景的，你如果不去认真动脑去想，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这次来的那个书房，以林书房，我那本书拿拿过来，就是说走进心灵，如何向大众传福音。哎呀，那是我自己这一年，我相信在我写书中的算是我有一点自家体会的东西，就是不是按照什么几规律啊几个什么桥来讲的。你就举个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到一个大城市传福音，完了之后就他们就讲这么个故事，就说大陆来了一个老太太帮孩子看孙子嘛，我们后来就要走了。来这个老太太就蛮追求的，就是一直在教会就参加这种所谓周三的这种所谓老人查经班。完了就是明天就要走了，完了有的姐妹就很有热心，完了就去，你看她还没信，要回国要，但没有这环境不就再不信了吗？所以赶快就去找她去。找他去就按照他们自己学的什么，我不知道学哪个桥了，你们和他可能我不知道是桥也不是什么几定律呢，是福音桥吧，是吧，就一去告诉你说说阿姨说，如果假设你明天就死了，你今天怎么办啊，就是大概就用这个词语，好，那个就是你明天就死了，你今天怎么办，这在美国人中可能对许多美国人啊这不成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你知道吗，你说那个牧场对面上都给我盖大房子他都不会在乎，但中国人一个老太太，她这一辈子就怕坐飞机，大概那么几次坐飞机，明天上个飞机你告诉她你明天死了，你今天该怎么办，你等于诅咒她死啊，对吧，其实你自己完全可以想，你要说大妈你自己回去了，你想想你明天想平安，你这一辈子想怎么得到真正的平安，这是你跟中国人说话，一个从来对基督教信仰只是没有量又怕死，又中国这个文化中又忌讳死的东西，你就给他明天死了，你今天怎么办？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传福音，有一天你慢慢就要学习从中国去这些人去出发，从他需要出发，完之后就慢慢去讲。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自己，我刚才已经讲，就是我们在网络发言的时候，许多说一定要记住要适可而止。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叫他去认错我们做传道人有时候包括像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尤其在这个辩论的时候讨论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还为了讲说明一点点问题，对吧，说明一点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讲，那当别人辩论真来，你知道我们那个自己那个火气就上来，我们一开始可能想为基督说话，后来怎么就是慢慢想我要赢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心态，我有那种心态，尤其才信主那几年，往往就是我一跟你讲我都是自己还觉得有时候自己偷偷心里还欣赏自己今天讲的蛮不错的啊，你怎么就不信，完之后讲到就跟越来越慢慢就是两人争吵，就是你甚至这一次你可能赢他，但你知道的你赢了一个人赢了一张嘴，就那剩下那基督徒那一张嘴完了失去了一个朋友， 他又再不听了啊。所以我是觉得网上讨论也好，或在这张福音书上，其实任何东西，尤其跟中国需要去适可而止，适可而止，不需要去一方一下去把对方逼到墙角，非得认错啊。那么有几个基本接触点，我是觉得当代中国人关心的，那毫无疑问对这个年轻的一代怎么过快活的日子，怎么过快活的日子，这是我在这方面我觉得我和他们接触还差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大陆尤其知识分子接触呢，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所谓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样一群人去怎样去关心他们，怎样把基督的爱带到他们中间去啊，怎么办。所以很有意思啊，你看包括网上一些激烈的反基督教的人士哈，当你讲基督徒怎样去关心弱势群体的时候，他不会说话吗？不，他资产见证在那摆着啊。那么还有一个思想就是什么，维权，维护基本权利。我想这一点从2003开始大陆维权，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趋势啊，基本趋势。所以这几个东西，维权就要维护基本人权，这几个大概是我自己这几年体会的是一个接触点。这个接触点意味着什么，就是在中华民族这一次经济振兴有可能在实现一个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待这个民族在转型中遇到那些基本的问题，我们基督徒要有话要说。我是觉得这样，如果你有一天不说的话，肯定有别人要说话。当你失去这一点之后，那你在这个转型中，你失去这个民族人们最需要的，那么有一天人们会扔掉你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华人基督教大概受这个基要派影响很深很深，所以许多时候对那个整个民族去关心的问题，我们从来不去讲话啊。所以我自己非常建议这些兄弟们，就是说有一天你当你向大众传福音，我真建议你自己多读一点小先知书，多读一点小先知书，读点小先知书，你看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善是那三条，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知道大陆有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很教派基督徒，居然否认说这话只是对犹太人的要求。我说你们真胆大妄为啊，真胆妄。如果这话说这个神的话没变的话，这是普遍真理的话，那就意味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与神同行，这对我们今天仍然去实用。那么在这个时代，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你就应当在中国这个争取基本人权，实现这个自由，这个建立自由社会中，你需要基督要说话说。我们真的基督对当代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不能从基督的角度给予回答。比如说人为什么会有人权，为什么要尊重人，这本来是我们基督的优素，我们只有我们的信仰才能给真正回答。必须把人当成人，因为人是上帝创造，可以我们自己不去思考也不去讲话，而拱手把这些东西都让给那些反基督教的人士去。你比如说社会弱势群体的关心，这是最得人心的事，这也是我们最应该做。因为圣经中耶稣就告诉过我们，对吧，你要做好撒玛利亚人，你看那些饿的渴的人，你要给他们吃，你给他们吃就给在我，对吧。可惜在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还没有，而我们自己还没等做几点之后，你知道教会的一派的人就讲啊，这是社会福音，这社会福音。其实说是社会福音的人根本就不知道社会福音是什么，更不知道社会福音是什么啊，要稍微有一点社会关怀，他觉得你是社会福音。我是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两大问题，我刚才讲青少年，那只是一个还不重要，就整个这个社会民主制度转型，这大概是几千年历史中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或者说秦以后再加两千一次决定性转折。这两个问题中，啊，我们如果有一天不去说话，我们将来有一天无话可说。有点无话说，那么我们必须说话。我想来说，你在一个声音，但你这句话是什么？就是你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站在信仰角度，我站在基督角度说话，我站在圣经角度说话，我就渴求神你怎样去帮助我说。那么最后一条，我就在网络上，当你有一天到大陆去写的时候，因为我刚前面也讲说，你就会知道，你得有准备，准备挨砖头，就说什么意思？就准备挨骂。怎么挨骂？这个当你做个潜水者的时候，就是你只看不说的时候还比较容易啊。但你真正去写，而且你写稍微有一点影响的时候，你会知道，一大批人，包括有的是 有的是无知的青年，有的是我估计是网评员，网评员就跟着就骂你，骂你。这个一开始的去网上非常受不了，非常受不了，那个骂得非常苦，非常苦。我后来之后就感谢神了，你会发现什么？神这是帮助你。我们人都骄傲，都骄傲，而且你想像我在这样的这样的研讨会上或者这样的布道会一讲，你说底下答的话讲还鼓掌，网上给你鼓掌，给你拍脚掌吧，骂你，而且什么难听话都骂你，不止骂你，哎，你的这个爹妈、你的儿女、老婆也都跟着骂，都跟着骂。有一天才知道，原来你真的想跟神走的时候，一定会有十字架来等着你。一开始我受不了，哎，后来我就感谢神，我说神怎么这么爱我哈，给我放到这么些人在这上，就逼着你自己去祷告，因为他骂你说你不能跟他对骂，对吧？但你心里还难受，这气儿笑了，那怎么就祷告神啊，求你饶恕他们，也饶恕。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神派几个敌人在，包括在教会中，其实都会帮助我们。一个人没有全大队那么爱你，你就毁了，那肯定要犯错了。所以我才网上，我就跟那些骂我的人开玩笑，我说你们别骂我，那不是整我的办法，你整我办法，你捧我。我一喜欢他，翻的文章太好了，太棒，简直是空前绝后。我说捧我几个月，我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真把自己当根葱了。我说你骂我，我不能跟你生气，完之后我跟神祷告，我还饶恕你。我说你帮我灵性进步，啊，因为你天天骂我就得天天祷告，啊，所以神是很奇妙。有时候放几个钉在那，包括你自己在有一天网上走，你发现那是帮助你，帮助你，啊，因为我们心中有这种苦毒嘛，他骂我也想骂他嘛，对吧？你说谁不想骂？神在这个到最后修理我到什么程度呢？就一开始骂别的我都得接受了，就骂你是什么网特呀，这个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呀，完了一年给你这个多少钱呢，都告诉我，都说的有真有假，就好像真的似的。我这会儿我就常跟他开玩，我说你们告诉我中央情报局哪个地方发钱啊，我特别想去领。那个都在自己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你要是人容易骄傲，我就觉得啊，我已经能对付了。就是晚上发生这个时候，就是，结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就他以前骂我一次，后来有人怀疑，坦率讲是一个基督徒，我就不去讲他在北美洲，不知道这个人，我就不去猜了，反正就骂我说什么，骂我吃软饭。因为我才上网就教得很清楚，别人就怀疑说你怎么可能这么大的时间上网，我说我这个人是自由传道人，我妻子工作，那么妻子挣钱养家，我就在这儿写作。这个我说我自己背后没有任何教会背景，就是没有任何教会支持我，只有我们教会一年每个月支持我300块，我说其他我也从来不写募捐信，我就要把底牌这个交情，我为什么这么说，我是要那个政府机构放心，别说这个管这个公安机构安全部的王管顺与这范一德是哪个机构派出来的，是做这个工作，我就告诉他都没有，我就靠太太养家，这个我就出来，我说我们太太挣钱，我在这儿就在这儿跟你们陪着你们泡，我就跟他开玩笑，陪着你们自己在这儿聊写。那我心里底儿下，结果后来有人开骂，就说你吃软饭的。一开始我不知道什么叫吃软饭呢。完了之后呢，这个别人说啊，那是你靠你摄像这个去靠老婆靠女人养活的。这个心里很难过，但我幽默过一把哈，我说你看50多岁还有这个魅力能吃软饭，那也不简单啊。但是幽默归幽默，你心里很难受。结果这边还去盯，那么盯光我就给他解释啊。我说其实不是，我说一年我也挣点钱啊。我说这个我就告诉叔叔，我说10000多哈。我说我说一个人养活我生活简单也够了。那马上肯定你还是吃你老婆的软饭啊！你10000块钱根本就不够生活。完了我就给他解释说你不要这样嘛，我这一告诉你还这样，就这事儿，这就是范学的软肋，他就最怕别人提他吃软饭，我们就盯他吃软饭。在那一刹那我才知道什么叫五雷轰顶，神就通过这样一个敌人向你说话。因为什么，我知道做传道，尤其像我自由传道这些年中，其实坦率讲我心中最软的一块地方之一就是说，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养家。我想这里其实复杂关系我就不需要去再说了，我妻子很支持我，但即使那样，你想做一个男人你会感到那种痛苦。这个结果让神有一天就告诉你，范爱德还说你自己在身边你能对付了，你还不够谦卑，你还不知道，其实你今天有个，你可以去写网作，你可以，真都是神在怜悯你啊，神在怜悯你。在那次是真的，到最后这个祷告时候我自己是流泪了，我自己流泪了，因为那种这些年中，由于这种 自己东西还没有法去对付这一点，自己心中也很难过，结果神就通过这个敌人提醒你，提醒你，你还把自己的看成，你还以为我自己可以养活自己，我神就帮你放下，你养活不了自己，你要做我事工，你就去这样去丢人。所以最后我马上写的，我说谢谢你，我说你帮助我真的更进一步认识耶稣了，我才知道我自己原来即使能写就靠老婆养活这一点，我说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你要如果真上大陆网站，你真的去有准备，但这个准备就是你自己怎么去看。如果你只看到那骂人那方面，你就觉得哦，这人怎么这么去流氓。如果有一天看神的恩典之后，发现神用这些流氓那样，就是帮你提高灵性，保证比你教会的兄弟姐妹祷告会还跟你提高灵性。哎呀，你逼着你去祷告，逼着你去饶恕，逼着你去认错。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真的，那个许多网络人发现，一群权势者他们看到了，看到以后到一种什么程度？我看神是很公义的。有的时候那些流氓也骂我说我自己不能回话，结果有我一些朋友就所谓粉丝，就范先生你必须理这些人，这边就干扰你精力，你就写文章，我们替你收拾他们。说流氓谁不会做流氓，我比他们还流氓，哎，我发现他们几个对付他们绰绰有余。神就这样，这就是神。你说怎么，我你大家生气，你不生气了，有时候你自己看草，我说这家人你别吵，哎，神就这样。所以有一天真的，我是真的盼望我们在北美有这个条件，因为大家技术上不是问题，金钱上也部分就有颗心。如果真的特别在你们教会中发现有这方姊妹，鼓励兄弟姐妹去鼓励他们去，那个效果真是非常非常这样。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到哪里去，但你会发现有一天我们自己至少可以做一个垦荒者的工作，垦荒者的工作。就比如像大家在这里，我想我你比如我在网络写的时候，我自己一大弱点，我在美国从来没工作过，我非常希望将来有一天在美国工作经验，我去讲讲美国工作生活的一些故事。那我这些故事都是听来，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所以说，这就是我自己讲一下，真的就希望在这个时代中，神使我们每一位，而且这个天地会非常非常之大。
好，我们谢谢他们两位的分享。那底下呢，我们想第一段时间呢是针对他们两位的分享啊，就是在网络宣教和海归的团契哈，先针对这两方面，就针对他们所报告的，他们所分享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要更多的了解，或想有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我们先开放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也许我们就开放。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参与大陆的事工，对大陆教会有你那一个部分的了解的，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分享让大家彼此有一些了解，好不好？那我们先从网络的宣教和海归事工这两方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需要麦克风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活动的麦克风可以使用。来，好，中文叫猫眼看人，猫着眼睛来看人，哈，猫眼看人这个。
你要现在去看，大概就有30000人会在那，就是夜猫子。等到晚上的时间，如果是一到晚上7点钟，你会同时在线有上万人。
Thank you.
猫眼看人这个网站里面，你到搜索那里去找范学德这三个字，他的文章就全部都出来。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关于那个就网上传福音哈，我是比较专注在儿童事工方面的。那假如有一个儿童节目，类似比如说 Sesame Street or whatever， 那就是可是呢就是明明的传福音的给小孩子看的。我知道国内特别就是对儿童向儿童传福音是特别的过敏感了。
嗯。
那假如有这样的一个节目是有图像的有形象的，那你估计在国内的网友当中有小孩子能够上网看这种的有图像有这样 的速度的哈，能看见那个图像的这一些的小孩子大概有多占了比如说百分之多少，所以就是说是否实际呢这个做法。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万一是有的话，你估计那个官方会不会把这样的节目也把它封锁起来呢？
Sesame Street应该不会，但你那个就是你要如果上去在那量会非常大，你自己真要有个祷告，那如果你真的是长期间上去，那很快我恭喜你肯定会成网络大侠。你会知道我们在网络上就在我的猫眼看上有一个帖子，就是美国在乔治亚什么一个朋友就写这个美军在伊拉克，他现在就这一个长贴，就是因为他不断每天的补充，你知道达到已经是360万人次的点击，就是官方那个人们关于伊拉克东西，人许多人干嘛就上那里看伊拉克。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写这个美军在越战，这太不到一个月已经点击到了24万好像是。但你就是你真要好做的话，你自己必须在神面前好好祷告。我说哎，那你我相信和神医都给你开路，但你需要耐心做下去。
那可是会不会这只不过是针对好像大城市里面的孩子呢？比如说比较偏远的靠近农村的小城市，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会不会呢？
大城市有，我们已经就很幸福了，是吧？
实际上我在想，就是讲到孩子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在国内，我刚刚也提到，就是儿童组织学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个孩，我们有的时候是给孩子很难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卡通，如果是有这个福音的卡通，那会非常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卡通给孩子上的儿童组织学。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方面就非常缺。
非常学，包括我们福音性，我不知道，我也可能孤陋寡闻的。你像华人中有这么多基督徒，有的这么多做电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发软件，为什么从来没有这种所谓的基督徒的网络游戏？你比如启示录弄成什么星球大战那之类，哎呀，一定会很吸引。但这方面好像从来没有。不过我不知道，也可能是美国有，是吗？这是很大一片天地。
针对网络跟海龟，网络跟海龟都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更多了解的？
我有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弱势群体啊，假如说我们谈到最近在陕西洪洞县，您刚讲过的那些 slave children， 就是这些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写出去的话，事实上这些孩子们他看不到，而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看到，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直接帮助这些等于是被逼迫的这些人？好像我们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不是吗？
我是想有两个是，一个是这样，就是说。你看着你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位置去讲话？你比如对我来讲，直接去救济这个问题从来不是我去考虑的问题，因为我想有不同层次的，有不同的兄弟姐妹在做，那我至少做一个东西，我要去发言讲话的人。 那么但是可能神会感动另外一些人，你比如他自己就说，我就专门，我可能不是讲话的人，但我可能就专门做这种具体服事的人。哎呀，我是想就抓着神在你面前去做那一部分，隔靴搔痒，至少那样还搔一下痒，比你自己从来不搔要好多了。哎呀，因为真的，你像那个奴工事件的，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去讲，就为什么会站在这个，我们基督教也很清楚，就这个文明已经堕落到这种程度，就是说连起码把人当成人这种基本尊严都没有，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单基督要看完高别人一筹，对吧？我们要从信仰角度看，就是你当人把人只是当这种动物的时候，那其实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来，
您讲到那个网络的文章哈，我知道说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发声音，但是我从今天中午买了一本您的书，我又回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你们用的那个语言啊，跟好比说我是从台湾来的背景，那么就是不是完全一样。所以如果说哈，就说我们也有负担，但是如果说是像这样的一个台湾的背景，这样的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就说一开始就从外观来讲，他们就不太能够接受，还是说他也会就内容实质的角度能够有一些的吸收？您觉得怎么样？
啊，我觉得其实都需要去学习。就像我才上网上什么拍砖呐、UP 什么这个 cake， 我都不懂什么意思，慢慢去。我记得在网络，在那个网络上，后来那个弟兄走了，台湾有个叫小瓜呆，好像自问那个出版社一个总编辑，他你知道他写什么程度？他这个没有直接去写大陆，他写就在台湾那几十年那个所谓课本。那大家大陆人一知道就是说是影射大陆的政治课本，就把当年怎么歌颂蒋介石，这全都了，就看很有意思。其实大家慢慢尝着，你常常往写的时候，你就慢慢去寻找他的语言，就包括那些实际上你比如你在网络写，你就要需要找那些最流行的网络写手，看看他们写的。我想那个问题不会是太大，关键你的故事中能够真正踏实人心，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多讲一些基督徒爱的故事、服事的故事、我们彼此饶恕的故事，这些东西我是想，我相信永远是受欢迎，而且是大陆最需要。对，在我写文章的时候，一些人经常讲到，就是你现在讲这个，真是大陆人特别需要，特别需要。其实我们许多时候教会的好的一些好见证，你只要稍微去细哄一点，这个去改改，那个真可以，都可以用上去，很好的。
再问一下，这个猫眼看人是基督徒网站吗？还是只是一般的网站？
哦，不，我现在不上基本不上基督徒网站，我上公共网站。这个我的原则叫借窝下蛋，就是别把窝做好，你不要去造窝，造窝很费事的，而且你造那窝也不是一般的，就一般小窝，别人不会去的。像这个网站，它是大陆非常著名的一个时政网站，你别把窝造好了，你就去下蛋就是了，就是你学会怎么去下蛋，就是那个大概总的都差不太多，差的35岁以下的年轻人，高中以上，特别大学，这个文化程度，哎呀，都有。
像这样的人大多有多少？
哦，那个啊，那完全超过，哎，那是超过多了，呀。你就这么算呗，我上面讲的数字，如果是那个大一线的大陆那个网民统计的话，大概1亿3000万的话，那该将近1亿的人是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因为现在电脑的网络的普及率的10%是在一些大城市中，而且能上起网的大概都属于这些年轻人。哦，有问题，他自己英文还没那么好，而且你讲英文，他就觉得你是老外，尽量学做老内，就是用他们的话去跟，就是用他们的话去跟他们去说，用他们的话去跟他们说，就是一定想法就记住，保罗讲的，像什么人你就做什么人，我常讲，我说上网之后，我说经常我装嫩呢、啊，就是你装小孩装年轻人。 那个没有办法，因为他就那个语言，你就得跟他自己说，哎呀呀。
大陆这个工厂这个工作，用一种普及的语言，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从大陆来，我就知道基督教在大陆和普通民众之间，它有一道隔墙。这个隔墙就是说，我在大陆工作好多年，我就从来没接触过基督教。我因为他本人上面，我们长期是接受这个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因为在大陆里考大学，考任何东西都要接受政治这个训练，所以他从宗教之间就有一个天然的鸿沟。你能利用这个相当于一个科学普及一样的这种东西，介绍确实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所以我觉得也期望有更多的这个弟兄姊妹能加入这个行列。我因为到美国来，我时间也不长，就是在主的修行里边还很浅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对很多术语都还不是很了解的。比如像这个最简单的同工事工，在主类属灵的世界，那或是这个属地的世界，到底是模模糊糊的。这个我想找这方面的知识也找不着，因为平时上班也很忙，因为我在 UCI 做个 postdoc， 成天这个到家了累得不得了，9:00到家，也从来没时间看这东西。所以我这个出入主的世界里边人，就是我相信我很多这个基本的叫属地世界里边人一样的，希望看到更多的普及基督教普及方面的知识。
Yeah, 这个痛苦是正常的，我们当年都痛苦过，就怕麻木，痛苦也没事，慢慢就怕你这套语言已经习惯了，完了习惯那种程度，姐妹不叫姐妹叫姊妹，这个你就怕是习惯这个，你慢慢你跟谁讲话都用这套语言去讲。说在网络写作，就你就经常注意提醒自己，你真的需要就祷告神，我是为了将这人去听懂。
喂，我觉得你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特别是网站，现在大陆人呢，我觉得比美国人这个网站用的交流思想比这里普遍的多，一件事情出来有人骂有人碰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管道给大陆。虽然刚才您说8000万呢，其实还远远不够。我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能信主。这个网站，我现在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家庭教会，政府是，尤其在大城市管得比较严，在中等城市跟小城市好一点。我有一个表弟就在很出名的，在上海坐了几次牢，进去出来，我一个弟弟在宁波，他们的家庭教会基本上没什么管过，因为他们也做得比较小心。那个现在就是说像你这样的网站，政府有没有管？比如说你的传道的尺度是能够到多大，这是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因为我也是国内来的，来了很多年，我们回去的时候都是要给亲戚朋友还有老同学做一点那个福音工作，但是感到啊，最好当地有基督徒平常就能带领他，就他们才能够啊，因为信主要有个过程，我们还刚11点就走掉，希望，但是很难。比如在北京，具体讲在北京有没有能找到这样的人，比如说能够带领他，但是当然有点风险了，对吧？那个，但是我觉得上海的情况就比较好。我一个亲戚告诉我，我们也没有带领他，他就参加上海的那个国际还是什么华商的，他说太好了，他有朋友带着他，他听了几次就信主了，他很感动，而且还带领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一个就网站，你们的尺度可以到多大？我今天觉得很高兴，我可以把这些网站告诉他们，让他们去看。我觉得从你这个猫眼看人来讲，一定很吸引，年轻人会很吸引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吧？ 你很严肃的题目，他们有时候网站可能不一定有兴趣。另外呢，还希望能够在，尤其在北京，我们还在广州，有没有什么那里的当地的哈，长期在那的的，能够有人，比如我们也比较有把握的告诉他，我们有亲戚在哪，希望有人像好像迷失的羊，有人带他一下。
牧师，是不是要你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有亲友在国内，他们希望能够听到福音认识基督徒啊，能不能介绍人给他们，是不是让他们可以接触认识哈？我想目前恐怕很难啊，具体的有名字或者有一个电话，因为考虑到很多安全的因素哈。那我想刚刚啊，范学德所要表达的就是借着这一些公开的网站，就是在社会上的新浪网啊，或者是啊，这个叫凯迪嘛，
凯迪社区，
哎，凯迪社，就说借着这些公开的网站呢。啊，让他们可以去那边看基督徒所写的布道信的传福音的文章。我想目前先从这里开始，而且他们进到这网站以后，他们也可以跟这些作者有交流的。那他们比如说，如果进了范学德这个网站，比如说猫眼看人这个网站，那他们可以再点击范学德个人的博客网，对不对？
不，他们给我发短信。
哎，他们发短信，短信的话就可以
单线联系。大陆做这个事一般，如果你像比如在北京找朋友，一般需要单线联系。所以说我想你只能当你自己信任和教会，我应该会找到的，应该会找到的。如果现至于你像其他有东西，你比如他说网，如果他真喜欢上网，慢慢网上就可以去聊的，网上聊。我自己大概网络上朋友大概有几百个吧，几百个，反正就轮流不断去打电话，不断筛选。
对，另外有一个网站叫中国基督徒博客网，中国基督徒博客网，这是很多基督徒啊，把个人的网站全部放在那边，就好像一个百货公司里面有专柜一样哈，就是每一个很多基督徒就放博客在那个中国基督徒博客网，你只要在网络上打这个名字，中国基督徒博客网，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基督徒他们的一些博客，就他们的文章放在那边，那你就可以去选哪一个是你想跟他谈的，你就可以看他的文章，你发帖子给他，跟他问问题，可以跟他个别讨论。我们当中已经有好几位也是属于这个中国基督徒博客网的作家，就是常驻的作家，所以各位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基督徒有接触。
好像我这里
就直接这样写出来就好，
就中国基督徒博
客，你就打中国基督徒博客。好，另外你就写一下吧。另外信仰之门我想也写一下。
后面是不是要打抗啊，猫眼看人后面
不必
打抗吧，
你就中国基督徒博客网，它到 Google 到百度它自然就会跳出来，这网站就会出来。我们有一期举目杂志里面就介绍这几个国内的比较常见的啊，比较啊很多人看的这些基督徒的网站啊，就是说以基督徒的立场来写的网站。我们当中我知道有几位作者都是属于中国基督徒博客网的啊，博客网的，你们要不要也讲一下你们在那边怎么做，好不好？要不要？可不可以？来，师姊妹要不要？来，
你在百度和 Google 一打，这个就全部给跳出来。对，
百度是国内一个最大的中文网站，中文的网社区的网站，对，就好像 Google 一样的。
因为我没有那个自己到中国基督徒博客网去弄，但他们好像是链接了我的博客，就我是觉得那个我特别同意范学德他说就是借窝下蛋啊，那我主要是在诗歌界和文学界传福音，那我要是自己去建一个论坛你就很困难，而且任何诗歌，就你们以为诗歌很遥远，其实现在中国诗歌的人数量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因为过去的人写了诗歌他很难发表，但现在的人只要写就可以发表， 就可以在网上发表，所以几乎大学生很多的都写，只要是年轻人，还有特别是在农村的，在就是镇上的，他们有文学梦的，现在都有了发表园地，所以诗歌的网民现在是极大。那所有的论坛都红不过三年，一般就红一年，所以我的我现在的方法就是哪个论坛一红，你就贴几首诗上去，就有点像那个就像武侠片里面去论剑，你就拿几首诗去一放，然后大家觉得好，然后你就开始贴基督徒文学、基督教文学的诗歌，然后你就把人家吸引到你自己的主页上去了，然后这个论坛一不火你就拜拜了，就上新的论坛去，所以就是用这个方法。那其实现在基督徒开的自己的博客挺多的，彼此也有链接，一般你上了一个基督徒他的博客，你有可能就链到别的博客里面。不，我想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就是他们讲到就是这方面网页啊这方面，其实还有别的方面，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心对文字施工或者比较有心的，那中国现在很多教会都办杂志，办很多杂志，这个杂志的层面就是有的是很浅的，像讲到的那个像芥菜子，它就是比较柔和的和风细雨式的，就是福音性的，很小小的文章，小小的杂志，很美的。那也有像麦种那种就是比较大的文章，比较深的，还有 I 就是YE， 那各种杂志都有。那像海外的基督徒，如果你们用就是就是圣经文化或者海外西方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一些社会现象啊，或者一些现在的关注点啊，写的小文章，你无论写的就是深度多少，其实也能找到适合的相应的。你可以先到那些基督徒网站或者那些去贴了，他们看到就会跟你联系，然后你就能找到你的发表园地。另外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借着祷告啊，借着或者说金钱的资助啊等等来参与基督教文学。但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文学很远，事实上现在中国你知道大部分人就是特别是不是很有钱的人，他们都在做什么吗？一般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看电视剧，或者就是看一些访谈啊等等的，特别是电视剧。那前一阵子就是韩国电视剧很火，那其实韩国电视剧很多都是韩国的一些基督徒在家的太太们，就太太基督徒们写的。那其实中国也需要这样写家庭剧的，就你的文学造诣可能不高，但你很会编故事，你又正好在家里是太太，然后你又是基督徒，你就可以往这方面发展，如果你爱写的话。那另外就像大家如果对就是写作另外一个很有兴趣的，就如果没有文学就不存在电视剧，它需要脚本，如果没有文学还有我们的歌词。那我们今天我们唱的圣歌，我们自己唱的感觉非常好，但其实我们的圣歌真正要进入就是流行歌坛，那很多人就不爱唱，因为你们的歌词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写的不怎么样，那大家总觉得不能听流行乐，不能看电视剧。但你如果有侍奉的心的话，我建议你听周杰伦的歌啊，听现在最新的 S.H.E 的歌啊，你去看他们的歌词，他们写的非常情景交融，但他们流行是有流行的道理的。那我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人来写出我们基督教的流行歌、流行文学，出现基督教文学的琼瑶，出现基督教文学的金庸。像刚才讲星球大战，我一直觉得如果把启示录好好来写一个系列，可以成为一个金庸式的啊，那就会吸引很多的人。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点。而且还有像国内有不少有些作家，他们写的那些基督教的长篇啊，还有海外校园今年在进行信仰文学短篇小说甄选。那从明年开始，我们会让大家，因为大家觉得短篇小说我不会编故事，那我们明年开始就让大家有一个就是征文。什么征文呢？就海外校园十几年来发过的见证，你根据这个见证改编成小说，或者几个见证糅合在一起写成小说，就像报告文学啊等等这些，这个都比见证，因为见证你必须写的是很真实。那这个小说呢，就可以加上很多他当时的想象啊，他的心理活动啊，你可以把它描写出来，那就能更好的传福音，更好的写到这个一个人在神的光照面前内心的变化和就是心里从黑暗，说耶稣带我们从黑暗入光明，他这个整个心理过程能更好的描述，而且那些看的人就能够更好的被你带引，然后有同感。所以就是这基督教文学写作杂志的出版等等，其实离你们都不远，就在你们旁边。
好，谢谢。
写那么多以后，假如有人有兴趣，怎么样帮他们能够跟教会联系来跟踪呢？而且不落痕迹，不惹起麻烦。
一般呢，就是他们自己，读我的文，有的文章读长，他们有的习惯就是，有的问的该要不要受洗啦，要不去教会啦。那我基本都属于个别，就是我不在网上公开写，你在网上写，你就给政府或，就是说我是觉得网络写上，你一定要掌握那个尺度，你不要去公开宣教。你别为了一时痛快一宣教，马上把你 ID 就封了，也给那个网站造成麻烦。所以，那么就但是在网上都有发短信的，所以我经常有短信。短信来之后，那么有时候就可以，那么熟悉了之后，他真正有兴趣，你就可以和见官，那么就把你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电话。这个你会知道，真的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北美，这个打个十分钟的电话或半小时电话，也就是不到一美金吧，哈，真的对那些有的真的有些在偏远地区一些普通的一些青年，或者就是，这个他哇，美国给他打电话，那有的是真的第一次我很激动，我自己想，但这样你就慢慢建立关系，就一步就可以看到适当的需要，就可以给他介绍的一些。我一般会鼓励他们去本地的公开教会，因为一开始如果他信心有没有很足够强，你自己也不熟悉那里家庭教会背景，我鼓励他们去公开教会。当然会再等就鼓励他们自己选圣经中的几本书多读几遍，比如像罗马书啊、约翰福音呐、哎呀，我一般会这样鼓励。
我想就这个问题也回应一下，大家上网以后肯定会有人跟你们联系，但是大家要有一个警惕性，因为我也会碰到有的人是他是就是他们才真正是特务的，他故意来就是说我想受洗啊等等。你还是不要把你知道的这种家庭教会去跟他联系，或者就让他去去那个公开的教会教堂去听到。而且我相信神有带领，一般在网上传福音主要不是 personal 的，他神会对他有带领，你就是向他讲福音，但就是有个警惕，不要好像几句一谈就把就把自己是公开的，但是你周围你知道的那些还是不要去联系上。
就是接他们去公开教会，因为大部分的公开教会信仰没有大的问题，没有大的问题，也不像农村异端那么多。因为你们自己不了解特别具体的家庭教会，你自己这样反而会很有危险呀。鼓励他们去公开教会，如果他们真的但和他自己有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些网络上通讯上的联系啊，偶尔通过电话啊，这都可以。
好，关于 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快要结束哈，然后我们再来就公开的谈到关于大陆教会的其他层面方面。不过我想我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问李小虎哈，就李弟兄就是在若是有人想要回去啊，就成为海归要回去，那回去的话怎么样？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侍奉的岗位，或者找到一个可以配搭的团契或者教会，这跟刚刚这问题有相似的。
我想如果北美弟兄姐妹如果要回去的话，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这北美弟兄姐妹的这个教会能够来就跟我们联系。我想这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各个教会的一些情况，要好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跟海外教友联系，那这样的话这个海外教友可以把他们的这些电话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去找他们。因为我们基本上是这样，有国外教会介绍来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会跟他们打电话，会给打电话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让住在附近的那些弟兄姐妹去约他们，跟他们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聊，跟他们谈，然后我们就再把他带到我们的团契里面来，带到我们团契里面。那么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简单，因为大家从国外回来，我们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么这个跟像国内的家庭教会可能他们会更严格一些。我们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打电话给他，而不是他打电话给我们。这个，那么我们会有弟兄姐妹打电话给他，也会约他们谈，至少谈以后再把他带到我们团契里面来。
像李弟兄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海归团契比较是拿外国护照的占大多数，所以如果你是拿美国护照或者是国外护照回去的话，联系上基本上来说就方便一点，但是基本上还需要他们来找，而不是我们给一个地址然后让你去找他们，基本上还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你们如果是去找海外找苏牧师就可以，找苏牧师他都知道，他可以会告诉我们。
我个人也不一定完全知道，不过就是说你可以可以也许发到海外校园这一个办公室的这个 email 来，那我们尽可能做一点联络，这样啊，不一定各省都有。
我就各个省各个市之间都有这样的团契，但是就是我们都没有联系。那么对于我们团契来讲，我们主要是在上海，所以有海外教会的弟兄姐妹回上海的话，他们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海外教员，那么海外教员会通知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去找他们。那么到其他的，我想到广州、到北京，他们那边也有这样的团契。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这个有可能可以去，就我们在国内可能会比较困难去做横向联系，因为这个种种的原因。
就是目前的情况，要做横向联系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困难，所以我们当然祷告求神能够让国内的局势可以完全的开放，我们可以自由的联络，可以举办大聚会，可以举办小聚会，可以办神学院，能够有培训班，能够有各样的聚会，这是我们的期望啊。那在还没有能够完全这样之前，大概就只有所谓单向联系，就是你借着你所认识的人来单向联系。那当然若是各教会都有人回去，对不对？各教会有人长期回去、短期回去，我们盼望是各教会里面自己联系里面教会回去的人，这是最理想。那通常回去的话，大城市大概就是这几个大城市哈，比如像你们教会你们如果知道说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回去，他已经在那边，他有固定的地址，那就盼望各教会的能够跟进那些已经回去的，这是最理想。海外校园不可能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主要还是做出版的工作哈。但是比如说洛杉矶灵粮堂如果有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回到上海去，我们这边就跟他保持联系。然后若是还有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要到上海或者到北京去，那就可以转介过去，因为是同一个教会的，我们对他的了解很清楚啊。 我们也信任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让他们彼此之间有联系，这是最理想。然后各教会呢就可以有短宣队，比如说每一年一次回去去探访这些由洛杉矶灵粮堂回去的人，由或者是由圣地亚哥啊主恩堂回去的这些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话呢，用这样的以教会为单位的联系，我想是最理想，因为他在这个教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对他了解也比较清楚，那就比一个机构来做是更合适的多哈。那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这样的呼吁，这样的话让这些海归回去以后不至于孤军奋斗，他能够建立一个团契。若是在他们所在的城市没有所谓的海归团契，那他回去以后可以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个家庭聚会。但是美国这边的华人教会来支持他们，在祷告上，在材料，然后派人去关心去访问他们，这样的话就在那边建立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小组家庭聚会，我们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方式。来，
我是这个，我就讲上海，我这个其他地方我不清楚。那么这个从上海来讲，实际上国内的这个就是国内的三自教会、公开教会，他并没有来找海归这个公开的来联系，并没有。那么当然我们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个周，我们因为现在没有主日，他们主日我们希望他们去就近的这个三自教会。那么我们也试图我们的一些同工弟兄姐妹去一些三自教会去听一听，体会一下。那我自己还没有时间去。那么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在几年以前，就是三年以前，我们当我们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次音乐的辅导，那是一天的辅导，在我们家里人比较多，我们就是从早上9点开始唱到下午5点。那么这个一天的聚会，大家就是因为音乐，大家很就是在唱歌。那么就是我们夫妇都被约谈，这个他5点就他们来敲门，一大批人，我们就谈，他们就基本讲了几点，讲的他们这个他们是非常也他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就从政府还有宗教局的负责人跟我们谈，他们希望如果是有宗教活动的话，希望我们去他们的去这个三自教会，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地方，可以就是把我们可以安排我们活动在他们那里，他给我们提供很方便等。但因为我们是一贴的这个音乐，这个我们并不是宗教的活动，这个所以他们也提出这个。那我想，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去主日的话，可以去那里。那么在这个平时一些讨论啊，一些什么，我们就在家里。那么他们也提出来几点，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去影响邻居，你们搞一些活动不要影响邻居。那么他们这个问他们提了几个，一个是他们不希望就是这个有就是国外机构的一些这个介入，那么这个也不希望就有很大的组织，就这样。我想我们都会遵守政府的这些原则，我们就会这个，我们讲驯良像鸽子，这个对，你想象是
哦。
因为我没有跟三自教会的领导和那些他们弟兄姐妹有任何的接触和分享，所以我不是很清楚。那么我 跟三自教会的接触的经验，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去青岛参加过他们聚会，我们觉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在中兴国际参加中兴国际的时候，一个老牧师跟我们讲到，他讲的信息也非常好，他讲的就是十字架与我，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我要背上我的一十字架来追随耶稣。那是他们一个老六十多岁的老牧师的分享，我觉得信息非常清楚，非常的好。当然就是我们后来去参加一些比较年轻的那个讲道的讲那个传道人，那么他们的信息就没有那么的强烈，就可能会有些不一样，会不一样。我想就取决于传道人，取决于传道人。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
目前在很多城市里面都有叫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 ICF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 那这一些是如果有外国护照的海归回去的话就可以参加这样的 ICF。 那比如像北京的 ICF， 它人数主路崇拜的人数将近1000人啊，那他们有分两堂聚会，那么其中有一堂就是英文翻国语啊，的英文翻成国语的，所以呢海归可以去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他们在主路崇拜之后就有成人主路学，就像是一个团契一样，所以像海归参加这样的团契就很多啊，就等于也是一个海归团契一样啊。这是 ICF， 这不是属于三自教会，但是他们有向政府申请许可哈，算是登记，但是不是属于三自教会的，所以他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加 ICF。 那这个在北京、天津、广州上海很多城市，就是沿海的城市的话都有类似这样的 ICF 的哈，所以这是海归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刚才小虎讲到那什么这个聚会，那么我以前其实在网络上写开文章，这都公开天下。这个前年回去一位朋友就是接触到就是上面管宗教部门嘛，他当时就提出4条原则，就是第一条呢就是你不要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特别反对这个解放军啊，就是你聚会的时候这是第一条，就是有4条底线。第二条呢就是不要受外国这个基督教机构的直接支配，什么国度分布，这是非常忌讳的。你一弄上那条就叫国外反华势力了。那么第3条就是你自己不要搞大的这个横向的这种组织，就尤其是全国性跨地区跨省的。第4条就不要扰民，不要扰民。Yeah. 大概这4条我听了，就不要骚扰这个干扰到邻居。Yeah. 那么 ，Yeah， 我想这4条应该是。那么还有一些事情我也在网上写过，反正你们也可以做你们自己思考吧，就是说不要把中国的什么事情发生呢以为发生事情都是上面决定的，有些事情发生其实就是底下的就是底下的一些个别人，上面想解决问题呢，有的问题也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宗教问题因为有很长时间的历史包袱，这是一个看，这是两个看法了吧？那么第3个看法就是说呢，其实一些问题像登记的问题啊，其实不只主要，也不只是仅对基督教来的，不是基督教来的，因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方法就假设要都允许合法登记的话，就是在中国这个社团自由这个问题，成立反对党问题、法轮功问题，其实我相信。中共领导人中特别上层的人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基督教对社会安定这个国家有好处，但是这样就是处在这种种历史矛盾中无法调解。我来之前看到个消息，不知道真假，就是中央党校，就是我那个母校，这个一些人正提建议说将来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加入共产党，你发现这个都不是空穴来风的。Yeah. 那么还有一点我是觉得这样，就是说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就是用一句话，用我话说，就给大家都一个台阶下。所以我在网络上我跟他们别人一再说，那甚至有些基督徒或者骂我的人 我想甚至是有五毛啊，就是那种网络朋友说，翻译说你在网络宣教，我说我从来不在网络宣教，我说你们要看我怎么宣教，你看我那个录像，我那叫宣教，我在网络从来不宣教，我就写我看到的故事，就是给对方一个角落去下，给对方台阶，大家都可以下台阶啊。总而言之，你在大陆去传播福音或者怎样，我在真求神给我百般的智慧，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忍耐。
好，关于我们刚刚这两个部分哈，一个是网络宣教，一个是海归，这方面我们现在告一个段落哈。那下面就是下半段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开放哈，因为我在大陆的教会哈，我们刚讲过是有几百个、几千个拼图一起来拼成的。那可能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在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可能是农村，可能是培训，可能是神学院，可能是音乐，可能是在国内的校园事工，可能在国内的民工啊，就可能你在各个方面不同的方面有一些参与，有一些接触，有一些了解。那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大家可以分享你在那边你所做的啊，很简短的，不要太长哈。你分享你所做的，让大家有一个了解，那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大家集思广益哈，就不是靠前面两位讲员了，而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好不好？这是一个比较公开的时间啊，不单单是前面两个网站的跟海归的问题，而是其他的跟中国大陆教会有关的，我们可以有一些彼此的交流跟分享。那我们在座有没有一些弟兄和姊妹，你是在其他的事工跟项目上你有一些参与，你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心得，你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我们开放。或者你有一些负担，你愿意跟大家传递，让大家在这一方面可以有参与的。来，陈思慕。
哎，我没有想到有这样一个机会，那我就分享一下。哎，不好意思，我到前面来好了。
好，
那个。因为这次是请陈牧师讲信息，所以他比较没有介绍他的事工。那我就想说，既然有这样的开放的时间，我就稍微介绍一下那个恩福的事工。陈牧师现在的一个机构叫做恩福，以前叫做恩福基金会，最近我们把它就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哈，并不是说基金会的名字取消，但是我们用恩福文化宣教使团哈，那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名字比较大家比较了解这个机构是在做什么。那这个机构它的想法就是要从文化的层面来做宣教的事工，那是两个途径哈，一个就是说在思想的方面来下功夫，就是从学术的层面哈，当然思想方面其实包括很广哈，刚才谈到网络各方面也都是但是我们现在比较集中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学术界的一些的交流，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次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中国人民大学哈，见到他们这个哲学系里面宗教研究的基督教负责基督教研究的一位教授，他在中国的基督教的研究里面有很有影响力哈。那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哈，也常常都请教他的意见。那他就跟我们说，因为最近有一些的报告调查，那有一个宗教局还是什么地方就 政府官员就问他们，说你们好像把基督教写得太好了哈、啊，说基督教对中国的这个教育啊，有过去有这么大的贡献啊等等，他说大概你们写得有点言过其实哈、啊，结果那个教授就跟他说，不是言过其实哈、啊，是所有的中国现代的教育全部都是基督教的贡献开始哈、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所有的教育都是都是基督教开始的。那意思就是说在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大学，这跟在台湾跟香港的情况都不大一样哈，就是在中国有很多的大学的哲学系里面都有基督教的研究哈，那么他们是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那是中间呢大概90%的老师都还没有信主哈，那但是对基督教有好感，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的工作呢，就是跟这些学校来做一些学术上的交流。那么他们常常会受到新派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在很多大学的里面也是新派的在学术上面比较强，那福音派啊基要派啊在学术上面比较弱，所以在中国这些研究学术的也常常受到新派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福音派的看法带进他们的当中。那这个是这个在学术方面，大概现在在中国哈，比方说过去几年里面我听说他们关于基督教的研究方面的书哈已经出了300多本，那海外哈大部分我们出的书都不是研究基督教的书，都是比方说见证啊或者是对于灵性方面的造就，但是去研究基督教本身，无论是研究历史哈，研究这个地区性的发展，研究教义哈，研究古希腊的这个文字啊等等哈文本啊，他们做了很多的功夫哈，所以你要跟他们的，他虽然不一定那些学者是基督徒，但是你要跟他们打交道，那这是不容易的，你要下很多的功夫才能够跟他们打交道，所以这是我们做的一个一方面的研究一方面的工作。那现在我们把这一方面的工作呢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我们在今年对7月29号，对不起，做一点点小宣传，7月29号就是要来的这未来两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晚上有一个感恩的餐会，如果你们觉得对这方面的事工有兴趣的话，我们会在那个里面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所以你们可以在外面那个摊子跟我要一个介绍一个餐券。那么另外我们一方面的工作想要改变中国的这个文化哈，那么一方面是思想方面，另外一方面思想方面是很少人在做的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要把这些思想的成果用大众传播的方式传播到这个普罗大众哈。刚才讲到网络其实是一个方式哈，去影响到普罗大众。那么神也最近带一个同工在我们的中间，他是现在是我们做我们的大众传播的主任哈，那他觉得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是做这个这个大众传播式的影片哈，所以他有一个计划叫做爱在中国，那么将来可能大家会慢慢看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我们就是在这里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有这边有一些一小群的弟兄姐妹在做文化宣教呢，就透过两个层面，一个是学术方面，一个是大众传播，这两条路然后把它结合起来，希望神使用哈，能够在中国的文化方面把一些的接受福音的障碍能够除掉。谢谢。下一位。
好，谢谢陈师母。他所讲的是恩福基金会他们做学术性的交流跟影音的传播哈，这方面在中国侍奉。
那我正好也是介绍一下我们海外校园和我个人在基督教文学方面我们在作者的培训上和出版上做的一些事工，那希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和我们交流。 大家知道中国有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对我不知道多少人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但 我想中国大陆和台湾差不多，就是经常是一本小说或者一个电影一个电视剧甚至一首歌一下就风靡，然后整个影响这一个时代的文化，这个时代大家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这是中国非常大的特色。那今天就是你到中国，特别是到北京，北京你在北京西单图书商城里面，你会非常吃惊，它几层楼全部挤满了人，那个每一个书架旁边地上坐着很多的人，从年龄大概从20几到40都有，坐在地上看书，你就非常吃惊，今天还有那么多人看书，那更别说还有网络上那么多人。那这一切包括电视剧包括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文本，就所有你们看见哪怕是一个广告，这个广告都需要有文本有写的人。所以这个作者像今天我们海外校园也好，在国内各个就是教会啊或者联合起来他们出的杂志，今天都有一个瓶颈和困境，就是作者来的稿子它的程度，这个杂志它的灵性程度，它能普文化和思想的程度都取决于那个作者。所以海外校园从几年前苏牧师开始培训那些从基础的开始培训那些就是大学生，他们写作有比较有天赋有那个使命有呼召的，培训他们，那到今年开始培训那些就是已经是作家然后成为基督徒的，那不是培训他们的写作技巧，是培训他们的培训他们的神学灵命一些怎么解经的方式，还有就是基督教文学的特色，这些就培训他们。那今年我们渐渐开点，在培训方面一边培训他们，我自己是跟学的差不多时间比他晚一些，2003年上网借着诗歌论坛，都是外邦人邀请啊，然后所以这个神很奇妙，因为教会内没有看到这一块，神就使用外邦人来邀请我回到诗歌界，然后回到诗歌界然后回到文学界。刚才我忘记跟大家说，如果你宣教，像你不管是写就剧本或者你在国外现在有播客，你可以录，还可以拍那种小录像小电影，就拿那个 video 拍了，你就直接可以在自己的博客上就可以贴，然后就可以传得非常快。这些东西都是和他这个写这个文章是一样的效果。那我们今年随着我从2003年到现在，渐渐就认识了很多陆陆续续成为基督徒的作家和慕道友。那我们今年加上海外校园的认识的一些就是作者，我们今年开始在北京就有作家基督徒作家的培训营。那我们明年会再点更多一些，因为中国不可能人数太多。那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希望能够建构基督教文学，华文的基督教文学。而且非常有趣的是，神兴起环境来做什么样的环境呢，就是当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没有人，但这个时候你就会陆陆续续认识很多作家，他们就在今年一年或者才几个月信主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只需要培训他们的神学，因为你要培训文学，文学有天赋问题，你很难从头直接把他们培训成作家，所以神都会预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现在，刚才正好接着那个陈师母现在学术界基督教就是学术界他的这个哲学方面他成为显学以后，那么对基督教文学的研究就渐渐开始成为一个大热门。现在我经常接到 email 和通信，就让我就向他们提供哪些文本我们可以来研究的，哪些作家我们可以研究的。但平心而论，现在就华文基督徒作家，而且他作品中是他如果是个基督徒，作品中不反映信息的那没有用，所以他又是基督徒作家又反映圣经信息，我能向他们提供的文本和作家极少极少，可能非常少。 那今年我们就是编辑了灵性文学丛书，特别是诗歌卷，大概有30多个诗人，他们的诗歌今天中国就是一般的诗歌界可以也都可以算就是很好的，一流，不能算一流里面最上的，但是上在一流里面的上中下都有。然后这样的诗歌有反映圣经的，有反映自己信仰生活的，这些诗歌都是从网上渐渐搜罗人才，然后渐渐搜集他们诗歌，然后培养他们，然后改，让他们修改，都这样渐渐形成的。当这个就是诗歌，当这个就是对整个文学，基督教文学研究一热以后，就需要文本，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出，我们叫灵性文学丛书，主要是基督教文学丛书在中国不能被批。那我们现在灵性文学丛书第一集3卷，诗歌卷、散文卷、长篇小说，已经2卷都通过，而且是国家一级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且我们也是请最好的美工，中国现在最好的美工来设计。我们就是要改变基督教的文字，好像就只要我们内容好就行，没有包装，比较或者说文字也比较粗浅。我们就要做到顶级，无论是包装，无论是发行，无论是里面文学价值，还是都是做到顶级。当然，我们希望以后这种电影啊、影视啊。都是这样。而且像今年开始，中国文应该是准确的说是2004年开始，但今年特别热，就是文学和诗歌界兴起一个叫神性写作这样一个风潮，就是大家厌倦了那种叫下，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前2年非常流行。那大家当这个厌倦了地上往地上这一切以后，开始向上，他们希望有精神层面的构架，希望探讨宇宙，希望寻找上帝的时候，那我们给予他们什么呢？像最近我就写灵性神性写作呼唤上帝，这篇完全是站在宣教的立场写的，就是他们要了这个，我们给出什么？本来是准备给举目，但是当我给那几个神性写作的几个掌门人发给他们看他们的意见，因为引用了他们的话以后，没想到他们本身很喜欢，都贴在他们的网站上并且挂顶，这是非常奇妙的。而且他们就邀请，就这次他们要做神性写作7本，就是7大门派7本书，每人1本。然后他们就邀请我，我说我跟神性写作没有什么关系，我基督教。他们说神性写作里面有儒学的，有什么佛学的，他基督教应该是一项。他神性写作，然后第3集他们的主动，他们愿意出钱来出我的作品。为什么的缘故？不是因为我，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开始渴慕神，渴慕基督教文学。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大家我相信就是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呼应，文化上的这个呼应和我们海外校园现在的事工正好是吻合的。谢谢。
我补充这个思维一点啊，就是说因为涉及到书的事，就是国内这几年出来的从2000年这个书店包括书籍出版很多，其实相当一大部分是国内一些兄弟姐妹他们开始因为看到这个需要，他们自己就开始来买书号做这个工作。坦率讲做得非常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很累。我是在这点也有怕，就是有一天我们大家在做，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的大陆来或者是北美，你到大陆去旅游，其实鼓励大家到那书店去多买书多买的书，你等于在一个角度去支持了。而且那个国内的书店的确书，我说我但是基督教卖那些书许多时候真的很便宜呀，所以说我是鼓励大家回国说多到那个书店基督教书店去买书，你送给朋友，送给同学，送给亲戚朋友，那是对这项工作一项很大的支持。
刚刚陈师母讲到的是文化的宣教，刚刚四位前面所分享的是文学的宣教哈，这跟传统的口传培训传福音的宣教的方式稍微不一样，但是传统的那样的宣教方式仍然是基础， 没有这样的基础，没有办法做文学宣教，没有办法做文化的宣教。那传统的呢，就是说到那边的教会去参与培训，造就门徒，举办一些培训班，有神学性的课程，传福音，造就当地的信徒，跟当地的基督徒一起配搭，这种是属于传统性的宣教的工作哈。这个宣教工作绝对不能减少，而且还是需要更广层面的做。那从这些大量的这样的基础的培训里面，会出现一些所谓精英式的学术界的人才、文学界的人才、音乐界的人才、影剧界的人才或者是甚至体育界的一些人才出来，那他们可以做这种在不同层面的专业性的宣教的工作哈。我想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了解。那若是神给你有呼召做文学性的宣教、文化性的宣教，甚至体育界的宣教，或者是电影界的宣教，那么就你就按照神给你的负担跟专长来做这一方面的。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传统性的，就是培训门徒造就，或者是去做探访，或者去向你的亲友跟你的以前的同事同学传福音、分享见证，这种传统性的基础性的宣教仍然是绝对必须的。来后面，好，到前面来哈。
这个讲到宣教就不忘了祷告哈。那我自己知道有一个祷告的网站蛮好的哈。那他祷告的网站他叫 prayforchina.net。那那个网站从2002年开始就每个礼拜就会发一些固定的代祷信，然后它的范围就蛮广泛的，就是从社会啊，各阶层，然后各个角度去。为中国来祷告，每个礼拜都会发一个 email 出去，你们可以去网站看看，然后去 subscribe 这个 email。 那你渐渐祷告以后，你大概会对几个项目特别有负担，那你就 go for it 这样子。那我是海外校园的同工，那我当然要讲一下我们的网站。其实网路宣教真的很需要很多同工来支持来帮助，因为尤其网络上现在茫茫人海这么多人，这个同工也不可能24小时看着，真的需要更多的同工。那如果你对网络很有负担的，那欢迎来找我们这样子。
好，就是 prayforchina.net 为中国祷告的这一个网站这里面除了为中国祷告，同时也可以了解社会教会各方面的情况跟需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的网站，也是一个具体的为中国祷告很好的资料。
下面我们要想分享一点民工的这个服事，因为这几从94年开始我们都是在农村里面服事，特别服侍这个河南省有一个很有名的5个教派里面最大的一个教派，一直支持他们。现在因为农村教会的视为到了都市里面去，现在所以我们就服侍民工，所以我今天略略的分享一点在民工里面的服侍，恐怕是这块的区域很少人去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们服侍的对象是在城市里面，大城市，你像有一个地方 Nike 的这个工厂里面，他们就有20000个工人在里面。我们就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呼召一批的人出来，3个月投入这个神学的训练然后3个月培训完了以后，然后他们带着使命2个2个进到这个工厂里面去，在里面组织一些的团契吸收一些的人来敬拜神。因为现在民工里面人非常的空虚，因为他们赚的钱赚的非常的少又很孤单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去做工作的目的就是 培训的，在旷野神学院里面就是培训这些的呼召出来的啊，呼召出来后你给他们装备啊，然后他们带着使命就进到工厂里面去啊，特别是在这个大城市周围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工作，现在我们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服事。还有他们很需要，现在需要一种，有一种的呼声出来，有两个工作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大陆的婚姻的破产，我想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啊，他们很喜欢像我们这边多家这种营地夫妻营啊，从这个当中请这些不信主的这些的朋友们来参加这样子的营会，借助这个营会让他们怎么样得到夫妻之间的感情的改变啊，要靠着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他们很缺乏儿童主日学儿童的师资，所以我们也很关心他们，我们怎么样的培训这些的人，让这些的老师能够把这个小羊能够带起来啊，这是我今天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啊，最近我十年来啊大概服侍这个方向。
那刚才这老先生提到这个民工的这个福音的工作，虽然民工福音的工作在国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合场，那么国内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最近在上海就有民工的学校，民工的学校，那么这个也有民工的文工团，那么在上海因为民工学校办以后他们现在做了一些调整，这就是离开了上海，那么这个民工学校仍然继续在办，就培养民工的工人们，然后进入各个工厂。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从一个企业，我刚才前面就讲到这些基督教的企业文化的建立，洋文化的建立，也需要有这样的工人，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工人，他有这样的品格，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价值观，那么对这个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那么这个，所以就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在鼓励，也在鼓励在工厂里头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在温州就有很，就温州浙江就很多企业家非常欢迎就到他们那个工厂去办民工学校。去办民工学校，培养他们的这个工人，培养他们的工人。这个，那么另外一个就讲到民工文工团，因为我认识很好的朋友，一个弟兄，他在做民工文工团的工作。他说他在国内那么多年来做全世界的这个去做的侍奉的不同团体，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民工文工团去工厂里野出完了以后呼召。就是几十人上百人的觉知，他就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现象，庄稼熟了，然后这些呼召了以后觉知的弟兄姐妹们，然后怎么去再带他们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国内需要大量的工人来服侍这样一个群体。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负担刚才也讲了，就是儿童工作方面的。我现在在做的呢就是儿童主日学师资培训。那因为儿童的工作真的是很重要哈，我们从小把他栽培起来呢，他们就因为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哈，不是那个万民不单单是大人，也包括小孩子在内。那过去的话，似乎一般的宣教比较注重就是成人以上的。那现在国内虽然政府对于向小孩子传福音还是那个非常严格的要求，可是许多的教会已经开始，其实 特别是温州了，他们已经开始20多年，他们做得非常好。那里面也有一些是从小在儿童主日学长大的孩子，他们已经现在是传道人了，他们各处去很多的就很好的见证。那可是呢，绝大部分的教会他们或是还没有儿童主日学，或是他们开始看见这个重要性，他们想做，或是已经开始做，可是他们觉得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看见这个重要性想做，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我去那边就是提供一些师资培训，教导一些老师。一般他们会聚集，比如说好几个教会一起来，有几十个老师一起在这边上培训，然后他们到各自的教会去拓展这个儿童主日学的工作。那我们在北美的，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进去，在不同的地区，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培训。那需要很多的人，因为教会里大陆里面就教会很多哈，需要很大。也许有的人觉得，哎，我对这方面有负担，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那所以假如我们在座或是你们的教会或是你们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不单单是姊妹哈，也包括弟兄在内，你们是在这边，不一定是在这边，反正就是说你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教导方面有经验的，就是你本身必须要教过儿童主日学，当然经验越到 越多越好。那我们可以进去，或是说我有经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教那些老师啊。那我是有一套的教材，我曾经在洛杉矶也做过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边，在北美，我们先栽培老师的老师，我们先在这边学怎么样去教国内的老师，这样的话我们却更多的人可以到国内去做这个工作。因为现在真的好像经常听到国内到处来的呼声，都说哎呀，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这个，可是一两个人去不了这么多的地方，我们所需要的工人是许多许多的。所以假如你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或是假如知道在这方面有经验也有负担的，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那不久的将来也准备呢，有两个机构，他们打算把这一个培训的教材录成 DVD。 这样的话呢，就人不能亲自进去的地区，可以先把这个 DVD 给他们看，这样也是一个，当然是真人进去是比较好了，人不能去先看 DVD 也是还不错的。所以就是说在各方面都可以有不同的参与方法。
对，就讲到我就讲了很多次儿童组织学，就是在大陆我们团区，我想非常非常需要儿童组织学的这个培训。所以这次是我的太太跟我一起来，那么她不在这里，这个她来以后，她就去了这个我们的这里的儿童组织学，她就想在那里在这几天中间能够从他们那里学的一些东西能够带回去。那么不单我们需要培训，我们需要材料，也需要比较好的材料。我们目前在采用的品格第一的这个一套材料，那么我们想怎么如果能够更把它简化，更适合孩子品格第一这套东西，那么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我们是希望能有这样好的材料也能来配搭我们的这个儿童组织学。我们觉得儿童组织学施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施工，对孩子的这一代会非常有帮助，然后通过孩子去传福音，然后其他孩子父母我想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我们虽然讲的是中国大陆教会的现况，但是这个中国是一个广义的哈，也包括一部分我们在海外我们可以做的，特别我们现在都身在海外，因此我们在海外我们目前能够做的哈，这些也是我们所关心的对象。今天早上龚老师有分享了他个人的见证，他比较多讲到个人的见证。那龚老师夫妇呢，他们在欧洲那边所做的工作，我们讲到说是 透过欧洲然后再传回中国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施工里面的一个层次啊，一个层面。那龚老师可不可以再多讲一点，因为早上我们时间有限哈，多讲一点在欧洲这边一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其他的在北美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来参与欧洲的福音施工，你所做的，你所观察到的，以及其他的人可以参与的。今天早上虽然讲到一些，能不能再讲的具体跟详细一点
我想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话，第一步事情就是装备吧，装备。因为很多时候我想特别是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因为我们在特别是跟学生做学生工作的时候，直接参与的事工就是第一个就是查经查经。那么查经就是自己要学，我们海外校园有课如何带领小组查经，实际上是苏牧师他有个 DVD 是在那个影片是在那个网站上面可以学那么不但学而且可以开始操练我特别是觉得说我回头看我自己过去的经验，也是因为神准备了这些机会，那我们自己可以开始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或者教会里面成立小组查经操练这个。第二个很需要的就是跑到外面去，另外很需要就是辅导，因为我们特别是看到最近不论是婚姻还有婚前还有就是交友这方面的问题特别严重，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那么特别是他们有很多感情上的问题，还有就是很多生活上的困扰包括怎么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等等。所以假如说我们平常能够学习的话，特别是在心理方面的特别是圣经，从圣经为基础的这些辅导学，那么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参与可以学也有这样的书在网上面。那么特别是在辅导当然是也需要有实际的操练，所以我是觉得说特别是比如说你想说愿意参加海外校园的行列的话，我想另外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在你的教会里面多关心一点学生学生多接触一点学生，那么至少在美国你自己就可以知道，其实在欧洲的学生也差不多，只是欧洲的学生更近渴慕，他们更需要福音，就是说他们巴不得有人关心他们在美国可能这个社会太安逸了。那么因此我说我们可以参与的话，在美国我们自己先装备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祷告，还是从头到尾在讲祷告，因为祷告是一切施工的基础我想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也就是说牧师刚刚讲
谢谢目前欧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传福音的工厂，也是一个培训的工厂，但是去欧洲的话呢，如果是传福音或者去营会通常可以短期去，但是如果要做培训的话，他们我想短时间的对他们帮助不大，至少要一个月或者三个月以上才会对他们比较有帮助因此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是已经快要退休的，或者是你暑假的时间可以拨出来的，可以考虑去至少一个月以上要去做培训，一定要至少一个月以上才有用处，在那边才有帮助，或者等于去骚扰他们一样那我们如果能够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去的话呢就可以在那边有一个固定的课程，把一个课程教完，同时住在那边跟他们做教牧的协谈帮助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可以参与这样的侍奉的方式。好，那如果是教会在那边举办营会，比如说如果他们那边有一个特殊的营会，我们这教会有一个短线就是对去负责他们那一个营会，包括行政，包括讲员，包括领唱，那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但是经会上要这边来负责跟承担这是欧洲那边的参与。胡继珍这边，
我想就是我知道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到了快退休或者退休的年纪那么刚才苏牧师也一直在提到说如果大家能够受一点装备，所以我就在想说，因为今天中午好像那个台福神学院，他们现在叫做正道神学院谢谢，他们也开很多的课因为我从前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是去修一门课 好好的念那一门课，因为很多人还是在代职嘛，你不可能说用两年三年去拿一个学位这样子念，但是如果你好好念一门课，那就把那一门课就带进去做短宣，也是非常的棒。好比说你去修个灵命塑造，然后在这个三个月四个月的里面呢，就好好操练这个灵命塑造，自己去得着，然后自己去学习，然后就拿去就去教。那这样的话呢，你一方面在教的当中呢，自己就教学相长，你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同时因着去教导别人，那也看到别人得益处，给你又带来很大的信心，所以然后再去神学院再去上一些课。如果可以，那你就去修个学位也是挺好，若是不行，就是这样的在培育中心里面拿几门课，好，这样的去现学现卖，好，但是事实上呢，真的就是对自己是很有帮助，很有造就的哈。我就是也鼓励大家。
欧洲的短宣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哈，因为在经会上时间上不一定都可以去，但是其实在美国也有短宣哈，在美国也有短宣的机会，像在美国的中南部地区，他们那些地方很少华人教会，很少讲员，他们也有一点类似欧洲的情况。那各位在还没有去欧洲之前，或者还没有去大陆之前，其实先到美国的中南部地区去操练做短宣，那边主要都是学生的团契，是学校为主的。我们当中连峰弟兄也去过哈，去过，我知道他有去过啊中南部地区的短宣，就是美国中南部地区的短宣。那好不好？你也分享一点你在中南部地区短宣的一些心得，好不好？没关系，你以前去过吗？分享一点好不好？来，
嗯，那是已经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很不好意思。我2000年到灵粮堂，就好像方向有点改变，就没有这个机会。那个时候很久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还在 Sacramento， 一个叫 Grace Bible Church。那我们每一年暑假我们都会有一个短宣队过去，因为我自己是94年大学毕业，那我就对学生工作很有负担，所以那个时候因为美国中部啊 Missouri 还有 Kansas Oklahoma 那边很多的学生我是九十年代末到美国来，后来到了94、95、96到2000年那段时间，美国中部很多中国的学生在那边，然后很多的牧师他们都喜欢东西海岸，所以中部的牧师就很少。那个时候在基督工人中心在那边，主要是那个高牧师，就是开那个飞机传道的那个牧师在那边，所以每个暑假都有一些短宣队过去。那从加州过去也是，其他地方也有过去，从芝加哥那边都有过去，好多大概有每次都有5、6个短宣队过去，那每一个短宣队要大概要12到13人，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教会假如不能出12、13人的话，两个教会就合并起来。那我们到了那边以后就会当然也一开始有一些自己操练，比如那个时候基督工人中心它里面刚刚把一块地买下来，很多的设施都没有好，所以我们就第一天过去以后回那边铺路啊，用那个铺柏油马路，甚至把他们粉刷墙壁做体育馆一切，然后第二第三天我们就自己租辆车到美国，通常要一个礼拜到通常10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会去好几个州，然后自己租一辆车就沿着那，因为那个地方那些州也不是很大，学校之间也靠得比较近，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在那边就是开布道会，然后有从那个县市开始，然后通常我们选的是暑假末的时候，那些新生刚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帮助当地的这些学生团契就接待他们新生，来开新生的招待会，然后甚至去挨家挨户，我们去跟他们去传福音。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中国大陆来好像人心 说也许这几年那个欧洲跟那个跟现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好像这些人非常渴慕，跟他们传福音很容易啊，跟他们一讲到耶稣基督，他们都好像而且很就像看到我们就像亲人一样，特别是听说我们是从加州过去，然后很多人我们都有工作啊，跑过去，他们就特别感动，好像就是看到亲人一样啊。每次晚上的时候，很多人请了也要吃饭啊，这个也把最好的饭拿出来招待我们啊，是这样子。虽然那个时候要是八月底出去的时候，美国中部一般都很闷热，杨永丽也是从那边过来知道啊，甚至傍晚的时候站在外面。就是一会儿很快就出汗，但是发觉说那些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热情，也非常非常的渴慕。所以我到了灵粮堂以后，我一直想招募一些人，因为他要12个人才可以成队啊。所以我先跟喜乐团结的那些年轻弟兄姊妹说要不要一起去啊？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到灵粮堂很奇妙的事情，我发觉说有一个弟兄怎么很熟啊，他就是从美中过来，而且我在美中短宣的时候他就认识我，所以我说我在美中的时候来短宣，他在那边的同工，现在我们到灵粮堂我们都认识啊，我们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在一起，我们再组个短宣队，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所以后来很不巧，那个弟兄结婚又跑到其他州去了啊，所以还是有，我一直有这个负担。真的我希望灵粮堂除了去其他地方，能不能今天苏牧师提出来了，所以要是有可能的话，我这个心还没有死掉在里面，所以有一个机会，能不能我们整个组一个队，十到十二人？假如每一个教会不够，我们甚至可以跟旁边的教会联合起来。我相信所以我很抱歉，苏牧师提到说，现在我想想看，这2000年的时候，现在已经7年了，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边的弟兄怎么样，真的很想去看看，但是他们需要有12人啊，一个队伍，所以。假如灵粮不够的话，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欢迎我们一起组个队过去。
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然有很多东岸跟西岸教会的一些华人教会组织短宣队去啊，这样的短宣队现在还是有，还在继续。而中南部的情况仍然跟以前一样，在全美国最特别的就是中南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跟60年代、70年代的美国的查经班还是维持同样的情况，因为那边地广人稀啊，因此那个地方呢，很多是只有团契而没有教会，或者有教会但是没有传道人，所以他们还是很欢迎短宣队去。所以现在美国的西岸，比如特别是北加州那边，我知道他们很多教会还是派短宣队到中南部那边去做短宣。美国东岸还是有很多教会组织短宣队去那里。那若是我们至少南加州地区，我们如果以这一个培训营为基础，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愿意去的话，可以安排哈。今年是来不及的，明年的夏天啊，可以有一个短宣队到中南部去。当你去的时候，那我去中南部的时候，我就发现就几乎到等于到欧洲去一样啊，跟欧洲的一些查经班跟欧洲的团契几乎是完全同样的情形。他们也是相对来说非常单纯的，他们也是很渴慕传啊听到福音的。他们各位晓得，中南部地区都是农田，都是玉米田或者是麦田，不像我们在南加州这么繁华，这么多的诱惑啊，所以他们的生活很单纯。他们也是除了读书以外，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活动，所以短宣队去他们是很欢迎的，他们很喜欢能够有人去探访他们。你就等于可以去一个一个宿舍去敲门，然后去探访，你可以发单张，然后晚上有特别聚会的时候邀请来，他们都非常的愿意来参加这样的聚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机会哈。到中国之前，到欧洲之前，先到中南部去操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大学城的一个宣教的机会。来。
我原来以为我不需要讲什么话，因为刚开始好像是注重在中国的那一片中国教会的现况， 但是好像我们越讲越讲范围就越广了哈。那么所以我也介绍一下，因为我本人是在远东广播的同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远东广播啊，远东广播公司。那么它是60年前在上海开始开播，用的是良友网站哈，良友电台。那么现在我们也开始了网站施工哈，所以我们这里有网络施工，这个我们主要的是广播。但是因为现在媒体的发展呢，所以我们也从广播发展到网络施工。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良友网站啊，现在我们也有网站，那是纯粹的基督教的网站写上去哈。那么就是良友啊，汉语拼音良友 LIANGYOU.net。良友 .net 哈，良友就是你的好朋友。因为当时在中国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不能用基督教这个名义，所以他们就用良友这个电台。那么我们4月份开始在洛杉矶1300，这个1300，如果大家在洛杉矶地区听1300广播的，可能知道哈，这个电台1300，我们星期六的早上8:30开始了一个新的节目，这是本地的，每一个礼拜一次，就是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这个 local 的这个广播，它是注重在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就是。对象也是向中国传福音，但是是这个本地的，对象是中国的新移民哈。那么当然里面讲的很多的见证分享呢，请来的讲员就是请来的来宾分享的都是中国，这个中国来的背景，那么也是针对中国新移民的一些问题，在里面有一些的探讨。那这是我们最新的施工。那么我上个月才去北京开了去香港，我们中文部的有5个录音室去了香港，去了北京开会。那么在那里他们也报告我们最新的施工发展，就是海外呢要去中国跟那边的很多的机构会有一些合作，开始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去这边那边登陆中国哈，那么有可能就是跟国内的，因为我们既然是广播嘛，那么我们就去找到一些广播电台的人员啊，一些那边的基督徒，或者是看看有没有机会从那边的电台，还有跟那边的福音书房，还有另外的一些机构、杂志的机构合作，能够就是海外、海内、国内、海外就一起合作，能够更多的去服侍中国的弟兄姐妹。那这是远东广播目前的状况。那当然也是请大家，也是这个也是可以参与的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地方哈。网络可能像范学德范弟兄他是写文章，那么我们呢就是广播，就是说话，所以只要你能说话，你就可以或者来做义工，或者参与我们的一些的我们其实下个月不是这个月，7月底到8月初就是我们远东的一个短宣，我们有一周10天的短宣的就是一方面也是培训一些广播的人才，那么一方面也是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参与，借着你的声音就把福音传到中国。好，那呀就谢谢大家。
FECA
对
不
对？ .net
FECA.net
.net 良友 .net。
我可以我耽搁大家1分钟，因为刚刚提到那个教会组织短宣队的事情，海外校园虽然是鼓励大家愿意献身啊，或者是尝试啊出去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以上短宣，或者是到欧洲去做培训，但是教会有另外一种参与的方法，因为我们在欧洲不单是帮助当地的教会，而且我们也开查经班之外呢，我们还建立新的 新的据点，就是成立新的查经班甚至团契。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能够培植传福音，而且培植他们，但是终究并不是让他们永远依靠我们。我们有另外一个就是邀请教会参与的方法，就是你们来接收啊，你们来接收，就是我们设立好的点啊，一切就绪，告诉可以，我们是一个整个像个 package 一样，就是我们在里面的工作是什么，而且将来的发展是什么，整套的我们会把每个点都做成一个很完整的计划。假如说教会有兴趣开始做欧洲中国学生的宣教活动的话，宣教工作的话，可以跟我们海外校园联络，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已经有一个点，已经相当成熟，我们说可以转移，就是说你们可以教会假如说有兴趣的话把接收过来。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是查经跟辅导之外呢，那就等于说是你们自己教会的，变成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外宣的一个 场所啊，你们自己可以送你们自己的同工过去那边受训啊，你们可以组织短宣队，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活动。那么这个据点就变成你们教会的啊，但是我们海外校园会跟你们继续保持，因为我们一直在欧洲有人，所以我们会跟你们一直啊可以保持这个关系，一同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是非常乐意跟各个教会啊发生这种密切合作的关系，能够一起去在欧洲做宣教的工作。
苏牧师，本地的是 fevc.org.org， 这是两个不同的网站。org 那个是呀本地的，然后如果那个像中国广播的才是良友，良友是 .net， 良友是另外一个网站。这是两个不同的网页，良友是另外一个，对，也是 www 啊，然后没有 FBC， 直接良友，哎 ，LIANGYOU， 这是 .net， 对，这是两个不同的网页，谢谢。
啊，国内的就看良友，对不对？
对，但是现在上网哪里都可以。
来，还有没有关于中国啊大陆这边的施工要分享，或者有些什么见证或者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的。好，我想我们从刚刚这样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教会现况哈，我们不是全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层次：网络的施工、海归的施工、啊，儿童的啊施工、啊，关于啊文字的宣教的施工、文学的宣教的施工、广播的施工，啊，还有民工哈，民工啊，另外就是啊一些家庭教会的培训，或者是啊跟当地的一些教会之间的联系哈。那刚刚有几位发言的各位呢，就按照你的负担，你去找他们，你对他们所发言的、对他们所讲的事工你有兴趣想要更多的了解，或者你要知道怎么样个别参与，那就请各位个别和他们联系哈，就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啊。整体来说，就是整个中国教会的施工，我们需要啊更多的深入的持续的祷告。各位可以借着 Pray for China 啊这一个网站，我们可以不断的知道信况，我们可以随时为他们祷告。我们也预备自己的心，看神是不是带领我们短期或者长期的 来参与中国教会的宣教的工作。海外的地区包括欧洲，包括澳大利亚、纽西兰香港、新加坡，其实都是很大的工厂，也是很需要的工厂。若是神给我们有机会到那些地方去的话，我们也可以在那里配搭当地的事工。好，我想我们这段时间就到这里哈，我们提早到这里有结束。我们请赵老师刚刚成为老弟兄的这个赵老师好不好？我们请赵老师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来。
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聚集在一堂来思考主啊你在我们当中的恩典。主啊，这实在是莫大的福分。主啊，我们人算着什么呢？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呢？主啊，我们不过是你手中的器皿，因为你是工人的主，你是庄稼的主。天上的父神，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都交在你自己全能神的手里。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赐恩的管道。主啊，你继续来施恩，继续来怜悯。我们也特别把晚上的聚会、明天的聚会恭敬摆在你全能神的手里。我们深信你要在我们当中做更大的事，做更奇妙的事情。谢谢你，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在你自己的面前。有些什么地方要遮盖的，主啊，也求你用你的手影在这里遮盖。谢谢你，赞美你，靠了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感谢祷告，阿门。
晚餐时